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1月24号星期三。我们上个礼拜聊了羽田机场，今天我们要继续聊成田机场。这个算是我今年一月给自己做的一个小小的 project 吧。因为在前年的时候呢，应该说疫情刚开放的时候啦，我其实就有开始陆陆续续整理一些从台湾来日本的航班，然后这些航班那时候就是慢慢陆陆续续的开航哦，所以每个礼拜其实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总算在一年过去了之后呢，我觉得现在从台湾飞东京，应该说飞日本的航班啦，已经开始慢慢的趋近稳定，而且其实也不能说稳定哦，还持续的一直有加班机或者是有一些直飞包机都在发生哦。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要做这一个主题，说想要把台湾飞日本的整个航线呢能够整个分析一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所以说呢，我就在2024年的刚开始就打算要来进行这个企划。上个礼拜呢，我聊了羽田机场哦，那今天呢我会继续跟大家聊成田机场。然后陆陆续续的呢，下个礼拜下礼拜几个比较大的机场，我会依序的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哦。因为毕竟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很多人开始规划今年整个年度日本旅游的时候。当然，这个如果是樱花季，是不是已经有点来不及啦？后面的应该还来得及啊，所以说就慢慢的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说来日本玩的这整个机场的航班资讯以及。我看这些航班资讯之后，我的一些想法跟分析。好，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回复 Q&A 哦。Spotify 的 Q&A 其实已经累积的有一点点多哦，有一点点多。好，我们这个是183回在聊东京女子图鉴哦。鸟蛋妈她提到说，研究生有讲到住东京开车，东京停车费好贵啊。研究生有空讲一下日本自驾停车费、高速公路过路费的相关资讯吗？谢谢。好，哇塞，这个大灾问超级大的一个题目，这个可以聊很多集哦。我稍微讲一下好了。其实以在东京来讲哦，我自己在东京市区原则上是不开车的，因为我觉得在东京市区开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折磨。我也不太建议大家来东京自驾的时候在东京市区开车。我觉得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是呢，东京哦，其实很多小巷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条哦，我是每次开车都在跟这些小巷子搏斗，真的很小条哦。你如果不习惯的话，你真的会不知道怎么开进去哦。因为呢，这个车子本身啊，如果说像我自己在东京，我一定会去买那种比较窄的车，一方面便宜哦，对，因为车对我来讲有一点点算是代步用的哦。我当初在东京决定要看车的时候，我真的是找非常便宜的车，那一台车大概就是一个不到10万块台币吧，非常便宜的车，然后也是旧的车。原因是因为我要带教授去跑步，因为毕竟养了一只狗，总是要能够定时的带他去可以跑步的公园跑步，所以我是尽可能的省下所有我觉得能省的费用啦，所以基本上车子也是买非常旧的车，然后也是很便宜的车哦。那即便如此，税金跟停车费也是避免不掉的。东京停车费我跟大家稍微给一个数字好了，如果你在东京市区里面停车呢，这个停车费一个小时超过600块，我觉得就算是有一点点偏贵的地方，然后600呢，我觉得大概就是差不多哦。但你要知道600块台币是多少钱啊，600块台币其实已经是100多了，对不对？100块200块了，170、180之类的吧哦。所以一个小时这个价钱，你应该会觉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价钱哦。但是呢，我觉得整个交通要一起看啦，因为东京的交通呢，其实我认为应该算是偏高的。你看台北捷运大概20块钱、30块钱，然后贵的话可能40块钱已经可以到蛮多地方的。但是以东京的地铁来讲，起跳价就已经130、140了哦。然后呢，如果你稍微到远一点的地方，其实价格会上去，而且计程车也非常贵，所以停车费一个小时600块，我觉得算是东京的标准吧。我觉得600是说稍微郊区一点可能都要600哦，我指的不是说正市区哦，你如果在什么大手町那边可能1200、1400都有可能哦。所以这就是我讲的，我基本上我是不会在东京市区开车的，我如果开车一定是往郊区走。所以郊区的意思就是说呢，尽可能挑停车费不用的地方，因为真的蛮贵的哦。 所以说如果说开车出去，要么就是去那种大卖场，或者是去那种 Outlet 啊，或者是 Mall 比较多，那再来就是观光景点啦、啊、你如果开车去富士山什么也都蛮方便的齁。所以我总归一句，如果说你今天呢你来东京玩要自驾的话，简单的结论就是我会蛮建议，除非你有特殊需求，比方说要带小孩什么的，不要在东京市区开车，因为停车费贵，而且也不是很好找停车位。东京有的时候停车位找起来真的是会让你抓狂哦。你可能觉得说啊，我带着小朋友啊，然后呢就是可以有停车费的话，然后我就可以更方便的带他。结果你到了一家店之后，附近找不到停车场，结果停车场找一个很远的地方，我觉得也是白搭啦齁。好，那再来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的话呢，首都高的过路费以现在来讲 ETC 它算是以距离计费，所以我觉得算是还可以。当然因为台湾的话齁，台北市区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不用钱嘛，所以说你可能会不太习惯，觉得有一点点贵齁。但是齁，这个有一点要注意的地方是呢，如果你来日本租车，我会建议你一定要跟他拿 ETC， 因为你没有拿 ETC 的情况之下，现金价跟 ETC 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东京市区很多的交流道，你只有 ETC 可以上下，你现金是不行的齁。好 ，Anyway， 好像有点聊太多了，我下次有一集专门来聊这个。总之就是呢，如果你来日本自驾在东京的话，我会非常建议你就是要去郊区的时候再租车，市区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贵啊，另外一方面那个首都高真的不是很好开，不太建议大家没事去挑战。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留言，是185回齁，这个冲绳阿美，我那一集聊的是希尔顿的赖迪岛度假村，冲绳阿美我就住在这个岛上，希尔顿在暑假期间周六和周日晚上会放烟花，非暑假在周六或指定周六放。赖迪岛的自然风景非常美，我们在岛上开店，生活非常趣哦。我们的店白天是冲绳寿把雅，晚上是 Beer Garden， 下次来可以找他们。好，我下次去看看好了。到底在哪里啊？这讲了半天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哦。对，欸，其实那边真的蛮漂亮的。但是哦，我好像在那一节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你去冲绳玩的话，没有开车你大概很难到那边。你就算开车，其实赖迪岛也是有一点点距离哦。但是那边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家都讲冲绳的离岛很美，但是去离岛很麻烦，但是如果一座桥就可以到离岛，然后有很美的沙滩，是不是还蛮理想的呢？好，再来是周末不聊日本的第八回，我去首尔，那个阿布拉尤 Netflix 上面有一部日剧《机心道》，推荐给喜欢吃辣的研究生观看，故事描述主角和同事，好，这个我就后面就不讲了。对，非常谢谢哦。机心道其实我有看过，然后我也有去吃过机心道推荐的餐厅哦。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说，欸，日本的辣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我每次都会说日本的辣呢就是不太像是真正会辣的食物。所以呢我如果要吃辣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大概就是去找韩国菜、泰国菜，甚至去找墨西哥菜，可能都还比较会辣一点点哦。还有中华料理啦，那种中华料理有的这种辣的，像麻婆豆腐啊、回锅肉都是辣的齁。但是齁，有的时候这个辣齁，如果没有弄好的话齁，就会有一点点咸咸苦苦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好像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倾向。好的，非常谢谢你的 list， 我应该会找机会去看看。然后还有嘉伟他也留了，如果在川崎的话，这一家泰国餐厅可以试试，真的会辣，至少绿咖喱是。好的，感谢大家给我那个口袋名单齁，让我可以继续去吃辣的东西。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聊成田机场，或者是在日本我会叫它成田空港，从台北飞成田空港的这些航班其实非常多，今天就来跟大家彻底的分析一下。成田机场的航班呢，基本上还是比羽田机场的航班多蛮多的齁。我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多一点点，但没有齁，是真的多蛮多的齁。以现在来讲呢，我刚刚整个全部查了一次，从桃园飞成田的班机啊，一共有十家航空公司飞，这十家里面呢，分别有五家是传统航空，然后五家是廉价航空。那 然后传统航空里面呢，就是华航、长荣跟新宇，就是从台湾这边的航空公司。那以日本那边的航空公司呢，只有日本航空，全日空是没有成田飞桃园的飞机，它就只有松山羽田的飞机，所以全日空基本上在桃园机场跟在成田机场，都没有地勤在协助处理。应该说本来就不需要有啦，成田机场全日空没差嘛，但是桃园机场就有差了，因为桃园机场基本上全日空是不用派人的，因为桃园机场呢是完全没有全日空的航班。所以以传统的航空公司来说呢，华航呢有四班哦，那这四班里面呢，其中有一班不是每天都有飞哦，那长荣的话呢也有三班，新宇有三班，然后国泰航空有一班，日航有两班。不过日航的这两班里面呢，有一班的时间呢是偶尔会变动的哦。所以说这样子全部算起来有几班啊，整个以传统航空来讲就有60、13家，其实很多诶。因为这13是指13个去轨，就是有13班从桃园飞成田，然后呢这13班又会从成田飞回桃园。你看我们上次聊羽田总共也不过只有10个去轨哦，但是呢桃园成田的部分光是传统航空就有13个去轨。那廉价航空的部分呢，有5家廉价航空飞哦，那台湾的部分呢就是虎航。虎航的话呢有2班哦，那去程的时间基本上都算还算固定，但是回来的时间就是依照不同的日期会不太一样。然后以日本这边的航空公司的话呢，有乐桃跟捷星。乐桃有3班，不过有一班呢半夜的飞机是比较季节性的哦，就大家听到的时候还有，但之后可能会比较快断掉哦。那另外那2班里面呢，有一班在去程的时候时间也是会有一点点改变。那捷星也有2班。库航的话呢，算是第5航权过来的哦。它从新加坡飞台北之后，台北转机到成田哦，所以这个班机其实时间还蛮好的，因为库航的这一段是一大早的飞机。然后泰国狮航呢，也是一个第5航权的航班哦，从泰国曼谷然后飞到台北，然后台北再飞到成田机场哦。那泰国狮航的这个班机呢，也不是每天飞哦，一个礼拜好像只有3班还4班而已吧。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传统航空公司的部分哦。传统航空公司的部分啊，基本上呢，桃园成田的班机啊，跟羽田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因为它的班次真的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大概有一半是早上飞，一半是下午飞，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去查桃园飞成田的班机的情况之下呢，绝大多数航班的价钱大概都会反映在时间上面。比方说华航早上的飞机是9:30，长荣早上有2班飞机，一班7:55，一班8:50，新宇航空早上有2班飞机，8:30跟10:15，然后日本航空也有一班早上的飞机是10:35哦。这些早上的飞机呢，你在查机票的时候理论上价格都会比较贵一点点哦。以前基本上呢，桃园飞成田没有太多下午的飞机，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因为这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早上根本没有办法那么多飞机在那边飞，你总是会必须要排到下午去哦。所以说假设你今天你想要去比较省钱的价格的话，下午出发的价格理论上还是会比较低一点点的，尤其这边没有太多像全日空日航，因为全日空跟日航呢，因为你必须要去服务从日本这边出发的旅客，所以说因为对台湾人来讲的晚去早回，对日本来讲就是早去晚回嘛，所以说在以全日空跟日航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比较会发生这种倒过来的状况，像是羽田就是这样，羽田的全日空基本上我认为他不太做台湾旅客的生意啦，他最主要的客群还是以日本的旅客为主。好，所以说这5家传统航空公司里面呢，你如果要去看票价的话，这个价格啊，通常来讲啦，下午的航班，因为像国泰它是12:50嘛，算是中午之后的航班，所以你如果以航空公司来看的话，理论上最便宜的机票你很容易传统航空就会落在国泰上面，因为国泰12:50的航班基本上价格是相对比较便宜的，而且它基本上完全没有早上的航班哦。但是呢，其实下午的航班华航也有2班哦，2:40跟4:25啊，其实中午12:35也算下午了啦。长荣下午3:20的航班，新宇下午3点的航班，以及日本航空下午3:40的航班， 这些航班呢，通常如果出发的话，价格都会相对的低一些。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成田离市区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哦。而且成田机场跟羽田机场，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成田机场你降落之后一直滑行到登机门的时间，我觉得比羽田很明显的是稍微长了一点点。而且有的时候成田它大塞车、风大的时候，其实降落都是会有问题的哦。所以说呢，你一个实际上降落，然后滑到停机坪，然后大家下飞机，然后再走出去，然后再出来的时间来讲，我觉得羽田的时间还是会比成田稍微短一点点。所以假设你今天你搭乘，比方说像是长荣下午3:20的飞机的话，到了成田其实已经7:20了。7:20的情况之下呢，你稍微他滑到登机门，然后你再下来领行李出来，我觉得你要搭哪里搭 express 或者是要坐车去上野的话，大概已经会要坐到8:30-9:00之后的车了。所以这一天基本上已经算是完全没有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要放在心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那一天到纯粹只是睡一晚，第二天开始行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干脆第二天一早再去就好。对，应该每个人都会想过这件事情。好，这个就是取舍的部分，因为你下午的航班真的就是会比较晚一点点哦。然后呢，你如果说要去考虑价格的情况来讲，我刚刚有讲到哦，早上的飞机票基本上还是会贵一些，然后下午的航班呢通常会便宜一点点。然后我们来看回程，从成田机场回程，传统航空公司基本上拿到的时间点绝大多数都是下午的时间，除了华航 CI106、哦、这我刚有聊到它不是每天飞、哦、那它在台湾出发的时候是比较晚一点点、哦、那在成田出发的时候呢其实是早上9:20，早上9点20真的是非常早的飞机啊。这个我觉得应该给日本人搭的，如果你是观光客的话，早上9点20回来，你前一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其实啊，以如果早上9点20的飞机来讲，你大概要7:20要能够到成田机场。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如果从东京市区，你一大早4-5点起来坐车，你还是到得了的啦。所以也不见得真的飞在机场附近住一晚不可哦。你在组合这个来回票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通常来讲啦，我觉得如果要在价格跟时间上面抓到平衡点的话，以桃园飞成田这一段，我还是会比较建议早去五回的飞机。早去五回的飞机就是呢，你早上还是早一点出发哦，到达成田机场的时候大概下午1-2点左右的时间，然后你回来的时间呢，你就抓大概差不多下午1:00-2点左右哦。几乎每一家航空公司大概都会有这个班机哦，但是其实下午1-2点左右已经是他从成田回桃园最早的班机哦。这个应该会是我觉得在价格跟时间上面的一个权衡，因为假设你今天你要选择晚班机的话，基本上会是蛮贵的哦。比方说华航，你去的时候9:30，回来的时候是8点的飞机，那这一定贵哦。那长荣也一样，你早上7:55去，回来8:20，这也一定贵哦。星宇一样，你可以去组合出早上8:30，然后回来是8:10的飞机。国泰组合不太出来啦，但日本航空可以哦。日本航空的话呢，哎，好像也不太行哎。日本航空因为你早上就是10:35嘛，那回来的话是6:05，基本上也还算可以哦。那这五家传统航空的机票里面来讲呢，我刚刚有聊到，通常会比较便宜跳出来的大概会是国泰或者是日航。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日航第一个，日航它没有晚班机啦，所以你回来的时间点最便宜的它可能就发给你一个早上11:25的，你不见得会想要搭。好，我稍微简单做一个结论，如果以传统的航空里面来讲，如果你想要捡便宜的话，稍微晚一点去早一点回来，基本上你可以拿到相对便宜的价格。但是呢，那么便宜的价格，你可能在于请假、啊、跟旅游安排上面来讲，你会觉得有点厌烦哦。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会蛮建议就是以早去五回为主。那早去五回的飞机的话，我刚查了一下远期的机票哦，基本上大概就是星宇会稍微便宜一点啦，再来华航，然后长荣应该是最贵的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廉价航空的部分。廉价航空的部分呢，我觉得就还蛮精彩的，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哦，廉价航空不见得便宜哦。为什么呢？我觉得廉价航空呢有两个特色哦，在成田机场，应该说东京的这个航线上面来讲，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了哈。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哦，就是说我如果玩里程的话，我可能会去换商务舱或者是什么样复杂的机票。但是现金票的时候呢，基本上这种2-3个小时的航程啊，我不是那么的介意坐起来不舒服啦。我觉得能够买到便宜的票，而且灵活度高是蛮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会在起飞的1-2周之前，忽然决定要去 哪里的时候，我通常我就会看廉价航空。那以桃园成田线的廉价航空来讲呢，我刚刚讲到说它不见得真的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早上的飞机。你只要是廉价航空早上的飞机跟传统航空下午的飞机比起来的话，廉价航空早上的飞机通常有的时候还是会比较贵哦。尤其你如果看近程的票的话，远程票因为大家都还没订嘛，所以比较难说，近程的票真的很难讲哦。以虎航来讲，早上的飞机是6点35分。6点35我真的觉得太早了啦，6点35等于你4点半要去机场报到，对不对？但是很意外的，6点35分的这班飞机有的时候价格也不便宜哦。那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呢，你如果台�湾这边能够克服的话，10点35分你就到了成田机场，你这一天非常的漫长啊，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齁。那一样是这个时间点的呢，就是库航齁，库航6点40抵达到成田的时候也是差不多是10点45分。这两班飞机如果你希望能够早去，而且你6点多的飞机等于你4点多要到桃园机场齁，你能克服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去程来讲算是蛮漂亮的时间点。但是我刚有聊到这两班有的时候价格也是蛮高的。好，另外有两个半夜的班机，这两个半夜的班机呢，一个是乐桃的班机，是凌晨2点25分的班机，以及捷星凌晨2点20分的班机哦。那乐桃这个班机呢，算是季节班机哦，所以说它也不是每天都有飞。两点的这一个班机啊，我觉得跟羽田的半夜班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也只能说到异曲同工之妙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因为乐桃啊，如果说是在羽田的话，它可以让你半夜到，你11点多到，但是成田没有这种班机啦，因为成田晚上是有宵禁的，它不像是羽田大半夜都还可以降落。那以2点20抵达6点半的这个班机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人喜欢的啦。因为如果说你的假不多，就我刚刚讲的，你如果请假的时间你没有办法拉到比较长的时间，这个是有机会可以让你晚上下班之后你再起飞，然后起飞之后呢，你到了之后到东京是一大早，然后你晚上就可以回家了。这种这么荒谬的行程，不能说荒谬啊，这种这么拼的行程哦，也必须要那么早的班机你才办得到了哦。所以说凌晨的班机大概就是这两班，捷星跟乐桃。我刚查了一下，其实哦，有的时候价钱也没有很便宜哦，应该是真的有人是蛮瞄准的在用的哦。那以下午的班机来讲呢，虎航有一个下午1点半，捷星12点50。这两班的价钱呢，其实也没有到非常低哦，但是呢，我觉得以传统航空相比之下来讲已经算低了哦。我真正看到比较低的价格啊，通常是乐桃下午4点55的班机跟泰国狮航的下午3点15的班机。这两个班机应该是你平常在查询的时候很容易就查到最低价的航空公司，因为他们的飞行时间呢真的已经算是相对晚的哦。但是你要说它相对晚，它也不过就是传统航空的下午班机的时间而已，但是它却可以比传统航空再低上很多，因为传统航空下午的班机本身就已经便宜了嘛哦。好，所以说如果说以一个廉价航空来讲的话，下午班机应该会是你要捡便宜最好的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回程。回程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有两班班机是非常晚回台湾的班机，那个价格齁，我觉得也算是不便宜齁，因为捷星跟乐桃都有班机是晚上10点才出发，然后回到台湾已经凌晨1点多了。这样子的班机这么晚，我不知道大家是真的可以接受吗？也因为这一个时间真的是有一点点怪齁，就是你看10点然后到了台湾已经凌晨了齁，所以我觉得要捡便宜票这边还是有机会的，但它的缺点就是你必须要克服台湾的那一段齁。所以你看齁，早上的部分你有虎航跟库航，你可以一大早4点多到桃园机场然后起飞，回来的时候呢你有捷星跟乐桃，可以晚上10点的时候再从那边飞回来。有没有觉得好像它的那个弹性其实多蛮多的齁，你可以试着去组合一下这几张票。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齁，因为廉价航空你可以单程买嘛，所以你单程配单程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混搭的，甚至你可以去混搭羽田机场的机票，去看哪里有比较便宜的机票齁。只要你能够克服掉一些真的很麻烦的问题，这样用只要好像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中文哦。就是说便宜票基本上你就是要么要克服你在台北的交通问题，要么就是要克服你在东京的交通问题就是了啦。好，那回程的部分呢，还有几个就是你会找到真的便宜的票，就是一大早回来的飞机哦，像是捷星 杰星一大早8:30回来的飞机。不过这个就有点难说了，因为杰星的这一班呢，经台北到新加坡，这一班理论上以一个观光客来讲大概是不会搭啦，因为那个真的实在是太早了齁。那五回的部分呢，库航是11:45回，乐桃中午12:40回，然后下午还有一个4:35的班机。4:35的班机我觉得算是非常漂亮的时间点啦。虎航的回程呢，有一个下午1点跟下午6:25，下午6:25的我觉得也算是相对来讲非常理想的时间点哦。好，我简单讲个结论。廉价航空的部分在成田桃园的这一个航段，其实飞机非常的多，你有非常多的选择，那大概会有分三种你可能会比较常做的选择。第一个就是呢，去程的时候如果你希望便宜的话，下午的时间点通常价格会蛮便宜的哦，以廉价航空来讲。那如果说你想要半夜飞，就是你这个回到台湾之后齁，不是，就是你下班之后直接到桃园机场飞，然后飞到的时候是东京的早上的话呢，廉价航空有两个选择齁，你可以去搭乘捷星或乐桃。另外就是如果你希望是一早飞的话，就是你凌晨4点左右到桃园机场的话，也有选择齁，就是虎航还有库航你都可以有这个选择，我觉得算是弹性非常好啦。那回程的话呢，通常下午4点到6点左右的那一个时间应该会是最理想的回程时间点，那当然就是虎航跟乐桃的时间点。那另外呢，还有晚上10点才飞的齁，那个你就必须要克服回台湾之后你台湾的交通段啦。好，这个是桃园飞成田机场的齁，这一共有几班航班啊，13、15、17、20、22班航班欸，这其实相当相当多欸，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淡季的话，我觉得是蛮有机会可以捡到便宜的价钱的。好，最后提醒大家一下，不管你是买廉价航空还是传统航空，你在买机票的时候呢，你都可以试图的去组合一下羽田机场跟桃园机场段，因为羽田机场跟桃园机场段你稍微组合之后呢，你可能会找到说欸，我这边补那边，然后刚好蛮理想的，然后时间又还不错，给大家参考啦。好了，我们这集的日本大师到这边，喜欢这集节目帮我一下5星好评，也追踪我的脸书，我们就周五见咯，拜拜。